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和东盟领导人峰会5月中旬举行，可能聚焦中共野心。
美欧拟定新战略，长期孤立俄国。
全球供应紧缩，美国天然气价格冲上13年高点。
复活节周末，美国发生3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今天再次遭到飞弹空袭，多地传出爆炸声。与此同时，俄罗斯目前已将进攻重心转移到乌东地区。卢甘斯克当地政府稍早呼吁居民立刻撤离，因为接下来可能会非常艰难。据了解，俄罗斯军队对乌东地区夺取的重点在于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俄国总统普京在发兵之前就已经单方面承认这两处独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表示，俄罗斯计划攻击乌克兰东部，将在不久后展开攻势。他提到，在乌克兰南部克松和扎波罗热被俄军占领的地区，俄方正成立由分离主义分子把持的国家，并采用俄罗斯的货币卢布。
俄军持续在乌克兰南部绑架虐待民众，泽连斯基17号再次呼吁各国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华盛顿邮报16号报道，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2个月后，美国拜登政府和他的欧洲盟友正试图把应对战事的临时制裁扩展为永久政策，也就是欧美不再试图与俄罗斯共存合作，改以积极寻求孤立和弱化俄国为长期战略。与此同时，欧盟也计划对俄罗斯实施第6轮制裁。德国图片报17号刊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专访。冯德莱恩说，我们会进一步锁定俄罗斯银行业，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这家银行占俄罗斯银行金融业务量的37%。此外，当然也会有能源的议题。冯德莱恩说，欧盟正设法采取聪明灵活的机制，使俄罗斯石油也能纳入下一波制裁行动。另外，据了解，欧盟不会在本月24号法国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前推出新一轮制裁，以免影响选情。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来访的美国议员16号重申，他们致力于在长期的双边联盟下进行合作。目前，从乌克兰战争到来自中共和朝鲜的威胁，全球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美国国会访日代表团除了参议员格雷厄姆以外，成员还包括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理查德·波尔、罗伯特·波特曼等3位共和党籍参议员，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罗尼·杰克逊。日本外务省称，由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格雷厄姆率领的代表团同意岸田文雄的观点，认为保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很重要。岸田文雄对美国国会议员说，双边联盟取代了政党分歧，并寻求美国议员们对日本在促进地区和平繁荣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在访问日本之前，6名美国议员在造访台湾时表示支持自治的台湾民主，他们15号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
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的购物中心 Columbiana Center 于当地时间16号发生大规模枪击案，一共造成14人受伤。嫌犯之一的22岁男子普莱斯，经法官裁定保释金为$25,000，如果他缴钱交保，还可以带着电子脚镣回去上班。普莱斯的律师卢瑟福说，他的委托人是出于自卫才会开枪，而且事后打电话给警察自首，并交出了枪支，所以能够得到保释的机会。普莱斯2018年曾因涉及南卡州一名17岁少年的命案被捕。对此，南卡州里奇兰郡警长洛特在记者会上说，很多嫌犯被警方抓到后，往往只会被关一段时间，然后就被放出去继续犯罪。他感叹，司法系统需要做得更好一点。警方16号说，这起发生在 Columbiana Center 购物中心的枪案，据信并非随机的暴力事件， 而是一群持枪彼此认识的民众爆发了某种冲突，相关细节还有待查清。
在过去的一周里，美国有四个州针对堕胎制定了更严格的限制法令，其中两个州出台禁止未怀孕15周后的胎儿堕胎的禁令。据 CNN 的报道，肯塔基州仅有两家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分别提起诉讼，要求阻止该州一项新的堕胎法，称这事实上等于在肯塔基州完全禁止堕胎。4月13号，由共和党控制的肯塔基州立法机构推翻了民主党州长贝希尔对这项法案的否决，使这项法案于本周生效。另外，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德桑蒂斯在4月14号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孕妇在怀孕15周后堕胎，但是这项禁令不包括因强奸、乱伦或贩卖人口导致怀孕的情况。4月12号，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州长斯蒂特签署了一项法案，使堕胎在该州成为非法行为，只有在紧急医疗情况下才可获得例外豁免。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人主导的众议院则在14号通过了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将只允许医生提供用于堕胎的药物，并禁止通过邮件发送堕胎药物。这项法案将被提交给共和党议员占多数的州参议院进行审议。
由于强劲的需求考验美国钻探商扩大供应的能力，彭博社报道，亚洲早盘交易中，美国天然气期货价今天一度冲上每百万英热单位7.56美元，这一数字超过1月份空头挤压推动的涨势，自年初以来大约翻了一番。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美国北部地区在4月25号到5月1号的气温将低于正常水准，这可能会增加供暖和发电厂燃料的需求。美国煤炭短缺也助长了天然气价格，限制了发电厂在需求和价格上涨时转换燃料的能力。此外，全球第三大油田服务公司贝克休斯报告说，截止到4月14号，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勘探井的数量比前一周增加了4座到693座，继续创下2020年3月以来的新高。美国能源部预估2022年美国原油平均日产量将达到1200万桶，2023年将进一步增长到1300万桶，这将超过2019年纪录高点的每天1230万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和东盟领导人峰会下个月将在华盛顿召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在上周核发 InspectIR COVID-19 呼吸分析仪的紧急使用授权。InspectIR COVID-19 呼吸分析仪是使用一根细细长长的管子，让被检测者往里头吹气。检测的过程类似酒精测试仪的吹气方式，然后仪器再去对比测试者吹出的气体是否含有感染 COVID-19 的化合物。相较于家用快筛试剂可以在15分钟内测出结果， PCR 核酸检测则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 InspectIR 这款呼吸分析仪可以在3分钟内得知结果。如果检测不到跟病毒相关的挥发性化合物，这台外表像是大型印表机的检测仪器就会以绿底的通过字样显示。跟核酸检测的过程相比，它对人体的侵入性比较小，也不会感觉到疼痛，可以减低民众对病毒检测的抗拒程度。
特斯拉股东伊马斯克在2018年发布的对特斯拉私有化推文对他提起集体诉讼。近日，本案主审法官裁定马斯克明知故犯，起诉者认为由于马斯克发布虚假推文，特斯拉股价大幅波动，导致投资者受损。特斯拉股东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本案的主审法官爱德华陈表示，任何理性的陪审团都不会认为马斯克2018年8月7日的推文准确或不具有误导性。爱德华陈裁定马斯克明知故犯。媒体报道称， 如果马斯克对于这项裁决不上诉，将使他在五月底的陪审团的审判中处于不利地位。2018年8月7日，马斯克发布推文表示，他可能会以每股420美元的价格将特斯拉私有化，并称资金已经到位。但17天后，马斯克又宣布放弃这个计划。这个消息给股价带来了巨大的波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就此事对马斯克和特斯拉提出了民事指控，以及2000万美元的罚款。
据 Thomas Hardware 4月16号报道，俄罗斯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受到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排斥和制裁，因此俄罗斯正在制定计划以重振陷入困境的国产半导体制造，因为它无法从通常的供应商那里获得芯片。俄国的新芯片计划涉及未来八年的巨额投资，目标听起来并不是雄心勃勃。例如，虽然台积电计划到2026年达到2纳米，但俄罗斯希望到2030年实现28纳米国产芯片制造。俄罗斯政府已经制定了新的微电子发展计划的初步版本，到2030年需要投资大约384亿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开发国产半导体生产技术、国内芯片开发、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开发、国产人才的聚集以及自制芯片和解决方案的营销。在半导体制造方面，俄罗斯计划花费大约50亿美元用于新的制造技术及其提升。短期目标之一是在今年年底前使用90纳米制造技术提高国产芯片的产量。一个更长期的目标是到2030年建立使用28纳米节点的制造。台积电在2011年做到了这一点。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下个月中旬，美国将在华盛顿召开东盟领导人峰会，峰会原定三月底举行，但是由于部分东盟领导人的日程安排以及乌克兰危机加剧而被迫延后。这次峰会可能将聚焦在中共扩张等议题，请听报道。
白宫周六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将在5月12号到13号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展现对东盟持久的承诺。声明提及新冠疫情和全球暖化问题，并说美国认识到东盟在应对最紧迫的挑战方面所起到的核心作用。白宫说，美国成为东南亚国家强大而可靠的合作伙伴是拜登政府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同时，面对中共霸权野心和日益增长的领土扩张，白宫重申，美国的目标是促进一个自由、开放、安全、联通和有弹性的印太地区。东盟汇集了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国家，其中的几个国家靠近南海，和中共的摩擦日益增加。而美国长久以来也一直表示，和亚洲强化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课题。拜登曾在3月29号在白宫会晤东盟重要成员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并表示他希望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能自由开放，一直美国认为不断崛起的中国正试图主宰国际贸易航道。拜登曾在去年10月出席和东盟领导人的视频峰会，当时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声明中指出，拜登宣布美国将针对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变迁和经济成长等领域扩大和东盟的合作。而对于即将到来的东盟峰会，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发表声明，说东盟的领导人将和美国总统拜登讨论加强各领域的合作，包括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海上合作等，促进相互信任和信心，以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南卡罗莱纳州汉普顿郡一间夜店17号凌晨发生枪击案，造成至少9人受伤。这是复活节周末美国发生的第三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除了这三起复活节周末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外，最近还发生了其他的枪击事件，请听报道。
在南卡罗莱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发生的三起枪击案，共导致2名未成年人死亡，至少31人受伤。 正在进行调查的南卡罗来纳州执法部门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在汉普顿县卡拉修西市夜总会发生的凌晨枪击事件中没有死亡报告，目前还没有关于受伤严重程度的信息。汉普顿县位于查尔斯顿以西约129公里。与此同时，在匹兹堡北区，一栋短期出租房也发生枪击事件。匹兹堡警察局局长舒伯特表示，这起枪击案造成两名未成年人丧生，另有至少八人受伤。舒伯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凌晨12点30分左右，当时有数百人聚集在一处短期出租屋的派对上，其中大多数都是未成年人。上述两起枪击事件的前一天4月16号，在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的一家购物中心也传出枪击事件，造成14人受伤，警方周日逮捕了一名嫌疑人。哥伦比亚警察局长霍尔布鲁克说，遭逮捕的是22岁的杰韦恩普莱斯，最初执法部门拘留了三名相关人员，他是其中一人，目前他仍被警方拘留，预计将被指控非法携带手枪。除了这三起复活节周末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外，最近还发生了其他枪击事件。上周，一名枪手在纽约地铁车厢内开枪，造成10人受伤。第二天，一名嫌疑人被捕。本月早些时候，警方表示，在加州萨克拉门托市，敌对帮派之间发生枪战，造成6人死亡，12人受伤。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美国对冲基金公司海曼资本的创办人贝斯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前的俄乌战争使人们忽略了中共正在推动的数字人民币已经是过去50年来西方面临的最大威胁，必须更多的受到关注。请听报道。
美国对冲基金公司海曼资本创办人贝斯近日警告说，中共最近发行的电子人民币是对西方近50年来最大的威胁。然而，由于俄乌战争，人们忽略了这种威胁。他谈到，中共目前正在通过其央行发行数字人民币。由于中共的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支持的，所以是一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或者简称是中国法定货币的数字版本。中国目前在20多个中国城市中试点这种数字人民币，而在今年2月份举办的北京冬奥会期间，中共首次通过一款移动应用程序把这款数字货币推广给到访的外国人。贝斯说，中共的这款移动应用程序不是一款简单的数字支付应用程序软件，这款软件可以跟踪使用者所在的具体位置、使用者的姓名、使用者的社会安全号码以及使用者所有的身份识别特征，还拥有地理定位的能力。他担心电子人民币将会成为中共输出数字专制的一种方式。他举例说，一旦中共的数字人民币全面发行，而且中国境外的所有人都可以使用这种货币，中共当局将能够跟踪某些电子人民币的使用者，利用他们的弱点，通过腐败的手段拉他们下水。这种电子货币给了中共腐蚀世界上任何人的机会，这将成为一个真实的国家安全问题。贝斯还说，中共在全球推出数字人民币还有一个具体的议程，那就是减少其对美元的依赖。他说，中国结算的全球交易中有 87% 是用美元结算的，他们极度缺乏能源、食品和基本原料，因此他们每天仍要在世界各地购买这些东西。然而，没有人信任他们的货币，因此他们仍然有一个封闭的资本账户。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需要使用他们的美元来做。但推出数字人民币之后，中共必然会加大力度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驻华大使馆宣布放宽限制，帮上海人撤离，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限制铁路出口，粮食供应再受挫；
美国驻华大使馆宣布放宽限制，帮上海人撤离；
朝鲜频射飞弹，核试验疑虑升高，美国特使抵达韩国商讨对策；
白宫专家福西表示，群体免疫概念可能不适用于 COVID-19。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农业咨询公司 APK Inform 近日表示，乌克兰国营铁路已暂时限制部分农产品从边境运往波兰和罗马尼亚，但是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是农业出口大国，过去大多数的货物都经由海港出口，但是自从俄罗斯入侵以来，港口全面封锁，乌克兰也被迫透过西部边境的铁路出口货物。 APK Inform 表示，从16号到18号已经对经亚霍丁向波兰运输货物实施限制，从伊佐夫运送到波兰口岸、赫鲁别舒夫、斯瓦夫科夫等地的谷物、油菜籽和其他食品也受到了限制。 APK Inform 补充，从16号起，乌克兰基亚科维、瓦杜尔西雷特向罗马尼亚出口的谷物和油菜籽也将受限。上周乌克兰农业部长索尔斯基曾经表示，当局首要任务是寻找出口乌克兰谷物的替代方式，并警告目前有57艘货轮载着多达125万吨的谷物和油菜籽被困在乌克兰海港，粮食不久之后恐怕会出现变质。
巴基斯坦军方17号空袭阿富汗东部科斯特省和库纳尔省，阿富汗官员今天表示，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至少47人。巴基斯坦则敦促喀布尔当局处理激进分子从阿富汗境内发动攻击的问题。法新社报道，塔利班去年夺取阿富汗政权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界也趋于紧张。伊斯兰马巴德政府说，激进团体经常从邻国阿富汗发动攻击。塔利班否认包庇巴基斯坦的激进分子，但也对巴基斯坦在2700公里的国界上竖起围篱表达愤怒。昨天的破晓空袭又让两个邻国的紧张关系深化，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对巴基斯坦发出警告。这波空袭也让科斯特和其他几个省份在本周末出现抗议。巴基斯坦军方至今没有对空袭置评，但巴基斯坦外交部今天呼吁喀布尔的塔利班当局管控激进分子。
国务院朝鲜特使金兴荣周一抵达首尔，将与韩国官员讨论如何化解朝鲜密集发射飞弹及可能重启核试验所引发的忧虑。金兴荣与副特使朴正炫将在首尔进行5天的访问，期间将会晤朝鲜半岛和平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鲁圭德等韩国官员。金兴荣此行适逢美国与韩国军队展开为期9天的年度联合军演。韩国合同参谋本部周日表示，这次演习是使用电脑模拟来进行防御指挥训练，不会涉及部队的实地操演。不久前，朝鲜于16号再次进行飞弹试射，并强调新武器系统试射将提升平壤的战术核武的效能。而金兴荣抵达首尔时告诉媒体，他对于朝鲜谈判秉持开放立场，随时随地可谈，且不附带前提条件，但平壤至今仍然拒绝这些善意。另外，金兴荣也强调，此行目的将针对朝鲜情势发展继续与韩国密切协调。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剩下不到7个月的时间，这次中期选举将决定美国国会的控制权，但是美国两党之间的分歧仍然处于历史的最高水平。据周日公布的 New Republic 民调显示，57%的共和党人认为去年1月6号的抗议是一次爱国运动，而且共和党选民和民主党选民都担心，如果2024年大选的选举结果对对方不利，对方会推翻选举结果。 New Republic 网站在3月4号到7号对全美1003位选民进行了民调，其中包括449位民主党选民 和469位共和党选民以及85位无党派人士。民调结果显示，81%的共和党受访者支持川普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努力，84%的民主党人反对这一努力，64%的民主党和75%的共和党人都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担忧。目前，民主党人主要希望去除选举人团票，增加最高法院的法官数量和取消阻挠议事来改善美国的民主制度，而共和党人希望减少缺席选票，限制提前投票的事件，改善边境安全和限制非法移民的进入，来改善美国的民主。其中，超过90%的共和党人和超过60%的民主党人都支持通过改善边境安全和限制非法移民进入来改善美国的民主。
自 COVID-19 大流行以来，人们都盼望能早日达成群体免疫，但是白宫最高的防疫专家福西等一些专家却认为这可能无法实现，并恐怕会陷入不断打疫苗与染疫的轮回，无法一劳永逸。他们说，以麻疹为例，研究群体免疫，可知美国是因为做到了三项指标才得以战胜。绝对有效的疫苗，病毒不会随时间发生显著的变异。成功的幼儿疫苗接种，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资料，麻疹疫苗预防感染的有效性达到97%，接种麻疹疫苗以后可以终身免疫。而且美国当年许多州都做到让90%的幼儿在进入幼儿园前完成疫苗接种，这些让美国得以超过20年不爆发麻疹疫情。但是福西表示，很不幸的 COVID-19 疫情完全不按这套规则走。福西说，坏消息是 COVID-19 病毒会显著的突变，疫情大流行2年以来已经遇到5种重大的变异。二是安全有效的疫苗没能普及，简言之，疫苗的覆盖率还远远不够。
在因为新冠病毒引起白宫复活节的滚彩弹活动中断2年之后，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周一将欢迎大约30,000名儿童和他们的成年监护人参加滚彩弹、找彩弹和其他活动。这次活动的30,000名参加者中也有一些军人家属，包括美国海军特拉华号上的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美国民众通过网上抽签获得参加这次滚彩弹活动的入场券。滚彩弹活动一直是白宫举行的最大的活动，而且这将是拜登一家在白宫主办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尽管最近一些内阁成员、白宫工作人员、副总统哈里斯的丈夫以及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国会议员感染了新冠病毒，但这个复活节传统的回归是白宫正在重新开放的一个信号。白宫这座总统官邸的公众自行参观活动上周五也以有限的方式恢复，这些参观也在2020年因疫情而暂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驻华大使馆宣布放宽限制，帮上海人撤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将在5月份推出新一代终端手机 Pixel 6A， 采用跟 Pixel 6系列相同的 Tensor 芯片，整体性能超过 Pixel 6，预计会成为终端手机的翘楚。据悉 ，Pixel 6A 将采用 6GB 的内存，和前一代的 Pixel 5A 相同，搭配 128GB 的存储空间。在 Pixel 系列核心的相机元件上，Pixel 6A 则会采用1200万像素的主相机，搭配1200万像素超广角以及800万像素的前镜头。主相机感官元件是索尼的 IMX363。其他规格方面， Pixel 6A 会采用 1080p 解析度的 6.2 寸面板，机身尺寸会比 Pixel 6系列和 Pixel 5A 更小。另外， Pixel 6A 预计将支持 5G， 会有4款不同的颜色型号。不过没有 3.5 毫米的耳机孔，可能对部分终端手机用户来说是个缺点。
全球首富马斯克所创办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17号在加州发射美国国家侦察局的机密间谍卫星。根据美国 CBS News 报道， SpaceX 的两节试运载火箭猎鹰9号在太平洋时间17号上午6点13分于加州范登堡太空基地成功将美国国家侦察局的 NROL-85 机密间谍卫星载运升空。猎鹰9号第一节火箭将卫星送到地球轨道后约8分钟后重返地球降落。SpaceX 顺利回收推进器。美国国家侦察局局长史科勒塞说，这次发射成功代表未来能替美国政府、军队和情报界提供更多的关键信息。不过有独立的太空分析师依据发射时间、军事采购文件等资料推测，猎鹰9号可能是携带两颗海军海洋监视系统卫星上轨道，以利对海上船只进行电子监控和定位。
最近科学家发现10个来自黑洞合并产生的引力波，有的黑洞质量奇特，有的以一定的夹角相撞，还有的有两个质量悬殊的很大的黑洞相撞，引起天体物理学界的强烈兴趣。其中一个是著名的 GW190521， 有两个质量分别是太阳66倍和85倍的两个黑洞合并所发出的。理论认为，只有质量不到太阳50倍或者是太阳150倍以上的两类恒星死亡后才会演化成为黑洞，质量介于两者之间的黑洞应该不是恒星坍塌而成，所以这两个黑洞的质量很特别。科学家猜测它们很可能本身已经是之前两个黑洞合并的产物。科学家从这些数据中还发现了关于小质量黑洞的线索。物理学家的理论模型显示，质量不到太阳两倍的恒星死亡后会坍塌成为中子星而不是黑洞，但是目前观测到的几乎所有的黑洞质量都是太阳的5倍以上。这些小质量黑洞的合并事件有助于科学家进一步探索中子星和最小型黑洞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员之一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生奥尔森在新闻稿中说，当我们发现这个质量范围内的黑洞，有助于了解这个系统如何形成的更多线索。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疾控中心 CDC 宣布，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要求，已经决定对要求所有抵达美国的航空公司旅客出示新冠检测结果为阴性或新冠康复证明修正令行使执法裁量权，暂停对来自上海某些旅客的这项要求，让他们无需提供核酸检测阴性或染疫康复证明就可以登机前往美国。请听报道。
上海于3月28号开始对黄浦江以东的地区实施封控管理，并于4月1号将封锁范围扩大到全市。据路透社报道，两名知情人士透露，上海计划于20号前实现社会面清零，而且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由于中共政府至今仍奉行对病毒动态清零的政策，为了尽快控制疫情，各级政府不顾一切，不计代价，也不管民众死活，一味实施严格的封控措施，给民众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冲击和不便，更让准备前往美国的旅客因为无法按时做核酸检测拿到阴性证明而左右为难，动弹不得。美国国务院4月11号下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非紧急人员撤离，为了顺应民意实施便民措施，美国疾控中心应美国国务院的要求作出新规定。美国驻华大使馆4月15号发布公告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宣布，美国公民、美国国民、合法永久居民以及持有有效美国移民签证的外国公民，凡是与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一起旅行的，并持有允许他们前往美国的有效旅行证件的非移民类外国公民，只要在美国东部时间5月11号晚之前离开上海，在前往美国的航班登机前都无需提供核酸阴性检测证明或康复文件。美国疾控中心表示，之所以做出这一基于执法裁量权的决定，是因为上海目前发生的疫情以及因此采取的紧急应对措施，有可能妨碍赴美旅客按时获得登机时所需的核酸检测阴性或染病康复的证明。疾控中心表示，这项决定立即生效，有效期至2022年5月11日，届时如有需要或可能进一步延期。在美国疾控中心做出这项决定前，世界各地前往美国的2周岁或以上的旅客 都必须在海外登机时出示24小时之内的核酸阴性检测证明或染疫康复的证明。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乌克兰东南部港市马里乌波尔遭到俄罗斯部队的围困，市长的顾问表示，俄军已经宣布18号将封锁马里乌波尔的出入口，警告将过滤清查仍在城内的人。乌克兰守军说要奋战到底。美国国务院研判，俄乌战争可能持续到年底。请听报道。
乌克兰东南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市受到俄军的步步进逼。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守军不甩俄国发出的最后通牒，决心死守到底。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强调，马里乌波尔局势可能将成为与俄罗斯谈判的红线。库列巴认为，从俄军在马里乌波尔的各种行为来看，俄军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马里乌波尔夷为平地，而且俄军还会持续对基辅和乌克兰其他城市发射导弹，未来几周在乌东的战斗将会越来越激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强调，乌克兰不愿意以放弃领土来结束和俄罗斯的战争。他说，如果什么事都顺着俄罗斯的意，只会让俄方得寸进尺。美国国务院高级发言人普莱斯上周五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酷战争有可能持续到今年年底，目前战争已经进行了近两个月。普莱斯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我们正在努力做的是缩短这场冲突，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加强乌克兰在谈判桌上的力量，通过向乌克兰提供空前的安全援助来做到这一点。与此同时，我们正在通过经济制裁和其他金融措施向俄罗斯施加相同程度的压力，希望这两项措施都能够起作用，最终迫使俄罗斯达成外交协议，实现这一目标，结束毫无意义的暴力和侵略。两位欧洲官员也告诉 CNN， 美国和欧洲官员越来越多倾向于认为冲突在短期内没有结束的迹象。此前，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告诉欧洲官员，华盛顿的严峻预测是战争将至少再持续八个月，直到今年年底。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